一开始把我们当骗子，后面把我们当魔法了。
数据可能就是在未来都变得像现在的这些什么能源一样重要，对，最重要的资源。
这再说下去太敏感了，真的是在量化这些劳动力。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金子的书房，我是金子。
啊，我是然然。
我是 Roger。
嗯，好的。今天呢，我又把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Roger 请来了，因为今天我邀请来的这个嘉宾呢，然然，他是我的一个学弟，但是呢，他自己的这个学习路径非常不一样。虽然我们是景观专业，但是他呢，通过自学，我觉得他几乎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算法工程师，甚至也成为了一个产品经理，或者说是一个业务的负责人。那他现在呢，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去做一些风景园林啊规划相关的设计，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图交给他的这个开发的软件，然后就可以生成相应的这个平面图啊模型以及想要的这个文本。他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些年的这个自己探索的经历，以及是怎么样去切换到 AI 这个赛道的，然后有没有赚到钱。
这个刚刚金子说的这个起的调子比较高啊，我不能算是一个工程师吧，我主要是把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应用到咱们这个专业，风景园林专业。然后呢，我整一个路径就是从之前读研的时候，就我其实是在课题组里面老师看不太上了，因为不太会画图啊什么这些，就是设计能力一般，因为北零嘛，咱们那个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的牛人，然后干不过。然后后面我就琢磨着，有几个朋友是做这种人工智能的，然后是科班出身，然后他们就跟我介绍了说，其实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呢，它可以也可以做设计啊之类的这些工作，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带过来，然后自己琢磨了一些小的研究，然后正逢最近是，像 GPT 这一类的应用大火，然后我们就赶着这个风口，然后就上来做各种图像生成啊、文本生成啊、甚至三维模型生成啊、这些工作。主要是辅助的风景园林的这个研究，然后往外扩可能规划跟建筑有一点相关，但是主要还是在风景园林这个赛道上面。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是为什么朋友告诉你人工智能可以做设计之后，你就马上就去研究了吗？是什么就驱使你把这个事情作为你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的？
这个说起来比较搞笑啊，当时就是我们每周会去喝酒，然后会瞎聊，然后就聊我们都在干点啥。然后我一直说，我操，我在做设计画图这些干不过来。然后他说这些活 AI 也能做，然后我就尝试着一开始去做，一开始很难的，一开始我就是什么编程啊、乱七八糟那些都不会，然后就求着抱着他大腿让他给我教我一些东西，然后就看着当时还很犹豫说要不要学这个。要不要学编程学 Python， 然后我到后面才知道其实学 Python 它不是一个说很就是很高大上的东西，就是你入这个门槛一定要做了，然后顺带手就把那个编程给学了，然后还有神经网络原理啊这些内容学了之后就开始琢磨那研究，然后就是一开始是用的那个图像转换，就是像GAN，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当时的生成算法，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 AIGC 当时又是一些像 GAN 这一类的这个算法，然后做图像生成，然后我就想着园林不是画图嘛，我直接就拿它来做作业，然后看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园林的那种图像，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不太行，然后就还得去训练啊什么，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子排开了。
哦，是为了做作业最开始？
对啊，最开始哦，这那个咱们学校的那个作业你也知道，我操，就一下每一个课程都要改很多的图。我想着这画图这些机械性的工作，我计算机看能不能生成，其实是有挺大难度的。所以大家现在还在手画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是 AI 虽然生成很多图像很漂亮很厉害，但实际上这种专业信息、专业的知识还得继续去训练。甚至去设计算法。
哎，这里说到初学 AI， 这里我记得 Roger， 你本来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吧？我记得你是认识你的时候是学生物的。 那你是怎么样去自学这个的呢？
对，其实我是对学生物机械，就我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跟刚刚然然还有金子分享的，就其实挺相似的，因为我也会用到很多CAD，就是叫 Computer Aided Design 嘛，就其实就是说，原来大家比如说你是用笔和纸来手绘这些设计图，比如一个我的专业的话，就可能是一个机械零部件，然后风景园林专业可能是一个这种风景的设计图嘛，然后后来大家就把这些移植到了电脑软件上，然后我其实中间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段在一个太阳能公司实习的一个经历，然后对，当时他们用了一些那个GIS，应该是叫什么地
GIS
理信息，
对
对，
对。
地理信息的软件。然后那时候我也接触到，哦，原来这个软件它其实不单单是用鼠标来这拖拽来画图，你也可以用，对，像刚刚然然分享的，用 Python 的这些一些代码来做一些可能更细致或者说更高阶的一些控制，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可能自学编程的这个经历就越来越多，然后包括后来接触到 AI 的话，也是大多数也都是我自学。然后其实很多的软件，像我们之后可能会讨论那些 Midjourney 啊、ChatGPT 这些，应该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是在网上，比如说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的分享，然后对，自己就尝试着也开始用这些做一些特别简单的项目吧。对，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
哦，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大家就是接触 AI 都是从调参开始的，就是接触了到这种 GIS 啊，像我们景观的什么 Rhino、Grasshopper 这种软件之后，发现哎，这个参数调起来好方便啊，然后发现
哎，
哦，原
对
来
对对，
用 Python 就可以调，后来就接触到代码了。
对，我这个做这个东西之前，我也是一直在搞那个 Grasshopper 就是也是参数化设计嘛，然后一直在搞这一些。那它的那个逻辑跟编程的逻辑很像，然后就是批量化的处理大量的那个工作内容，比如说大量的数据，然后大量的那个图形同时一起调，那些是简单的一些编程思维。
那我很好奇，你后来就是开始用这个 GAN 来，就是调参啊，优化你的图像之后，那你怎么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的？然后又通过这个研究，你们当时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就是在 GPT 火爆之前。
对，这个当时我在做的时候，不是说那个 GAN 可以这么去生成，然后我们就说还得再去训练它，然后就去找论文，去找这个研究路径，然后就看到了是，其实2018年左右就那个建筑那边就有搞这些了，就是是应该清华的一个大佬，然后搞了一个建筑室内的平面图生成，然后我当时看着我还觉得我操，这个园林它肯定有。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整个研究路径里面，就是主要都是建筑在干。然后到我当时开始做的时候是2020年，2020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枫叶园林其实还没多少，清华有一个博士在做。然后我就看着我操，好机会，赶紧上。然后看那个建筑的是搞挺多了，建筑他们追得很快，2018年那个清华一个教授搞了这个，然后在2019年哈佛就有一个人的毕设，已直接把那个建筑的整一个流程从头做到尾，然后再做到顶，然后我
哇！
就看着我当时还很慌，我怕那个园林的也是做到顶了，但看了一下还没有，还好好机会赶紧上，然后就把那个整个流程给搞完了，就是当时好像做了20多个实验，跑了20多次，然后，有20多个实验，就是一直在试错嘛。一开始不太懂，不知道怎么弄，然后一直在试错。然后在这之间，就是我做的那会儿，就是那个校园设计啊，然后什么住宅墙排啊，这些都有人同步在做了。然后差不多到我做完那会儿，就是有一个那个华南理工有一个教授做了一个古典园林的一个设计。当时就差不多是这样。
哦，看来 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哦，而且我发现什么事情都是景观比建筑要晚上一两年。
对，建筑它主要可能，反正我们当时也有分析过的问题，应该是建筑的规范呐、啊，各种东西条件约束比较多，
嗯，
所
更
以
好
它
做。
比较对更好做一些。然后还有个重点的，他们数据集有数据集，咱们专业这个没有数据集，就推起来就很难，光这个数据就卡住很多人。
哎，那当时你们做这个20多个实验的时候，你们用多少数据训练呀？
当时也就几百套，
嗯，就是
对，
要自己
当然
标
是
注。
对自己标注，我发动了整个课题组的研究生，每个人描图，他当然描差点吵架了。
对，我可能会对一些硬件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就如果这个不是什么保密信息，就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当时你们用的电脑的什么显卡的配置是怎么样的？对。
当时反正我是借了学校实验室这边就2块3090，当时是是3090，我记得是，当时就2块3090就跑这个训练，差不多。那个干的还好，干的它不会太吃算力，不像现在这些大模型，这些大模型那就一普通人做不起了。
你这个现在的大模型指的就是 GPT 的应用，还有 SD 这些吗？
对，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就是这些大模型已经都只能是去微调了，就是说要重新训练一个大模型，那就很少人能这么干，一般大公司才能干得了。
哎，Roger，你之前做 AI 的时候，你也有，也是自费硬件吗？自己买一个。
其实我们之前就我工作以后做的 AI，可能没有说这种太多训练方面的事情，主要是做一些产品的设计嘛，然后，对，其实这个大多数业界的人都知道，就除非你是大公司或者说做大模型的那几个公司，剩下人大部分的产品可能都是在这些大模型的基础上加一层壳嘛。然后其实主要是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对硬件啊这方面的资源需求不是那么大。然后之前读博的时候，可能也研究过一些这些高性能计算的东西。然后当时我们用的硬件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做的那些可能是对 CPU 这些的需求更大。然后当时一般大学里面它都有那种高性能超级计算机，就是一个类似于服务器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远程登录嘛。对，然后当时就一般是用到这些硬件资源。对，但是工作以后的话，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小型的初创公司可能就很难有这么好的。包括对像刚刚然然说的，现在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做一个这种大语言模型的话，哪怕是做微调，也需要非常大的那种显卡的性能。它用的都是应该现在主要都是用那种专业计算卡，就是游戏显卡，现在可能只能用在一些比较初步的学术研究里了。对，这是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可能不是完全准确，也欢迎大家补充。对，
哎，说到这里，我就很好奇，你在做这个时候，你身边的这个老师啊、同学啊，都给了你哪些方面的支持，才能让你把这个搞起来
这个反正当时导师蛮好，就是给我一些那个留的学生让我带呗，然后让我帮忙，让他们帮忙干一些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咨询了，就是有一些问题确实比较麻烦，就那个技术那个东西跨太远了，就是找那个像计算机那边的老师啊，然后还有那个做人工智能的一些专家去问，但是大佬提供的一般就指点几句。
那还蛮好的，就是老师挺支持你做这个课题的。
对，现在这些老师看起来还挺看好的，还挺看好的。
是，哎，咱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现在是景观界的一个比较重点培养的领域啊？
也不能这么说，专业重点不在这儿，就像那个，你想想，就是这个 AI 这个东西应该是要降本提效啊，它最重点就是还是降本提效，然后降本提效要怎么降？就是你想想，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设计院，然后再出图，有时候真的是几天出一套文本，几天内出一套文本，然后把文本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各种图全部出来， 然后包括模型、包括文本这些一堆的东西全部出来，然后熬夜加班，快速的把这些东西全部输出来。然后如果把这些都凝练为一些 AI 的问题的话，它里面涉及的太多了，需要开发的东西太多了，包括了文本啊、图像啊、三维啊，然后还有遥感啊，这里面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得全部砸进去，才能缩短到比人还要更快。
是的，想要达到应用级的话，是需要投资和时间的。
对对对，这里还有挺长的路，而且那个市值很不明确，就是我们现在有跟一些那个跟一些做投资的谈，然后他们就关心的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市场规模多少，然后说市场规模呢是园林 AI 到底这个东西的市场规模多少，这个他们也估不太出来。因为建筑 AI 的话是有一个这个市场规模，有个天花板能看得到，但园林的这个就很奇怪，这个到底是你是从哪一个土壤出来的，然后怎么算，这个还不太清
哎，
晰。
这里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园林 AI 这个估值可能比较难算，但是不知道两位，因为毕竟是行业里的人嘛，就了不了解，比如说整个园林行业，比如就拿中国来举例，它整个这个行业的产值有多少，或者说设计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园林的应该是可以算，但园林的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生产方式里面很少有这个数字化在里面，所以这一个但数字化到底占多少市值，这个很难算。然后园林本身的那个体量，这个倒是有，这应该有挺多数据。
跟建筑相比的话，园林应该是体量会小很多的。
对对。
而且我听说最近又在压缩这个在景观啊、绿地相关的这个投入的这个钱，这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设计费等等。
对，寒冬。
毕竟材料它已经很难再压缩了。
这个好像我看到一些新闻，但是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能细聊，感觉对。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你在读研的过程中，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转行的行为吧，但是又没有完全的转行。但我觉得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从零转行到 AI 这块的一些自学的思路。
好呀，
大佬先来。
好，我先简单分享几点。对，我是作为一个比较门外汉，我就简单提几个吧。就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不是这个专业的话，可能就是你身边就没有太多马上可以交流人。就比如说，你不可能说你在工作地方，你找一个邻桌的人就马上可以抓来问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社交媒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当然，这里的社交媒体不单单是指什么什么微博、微信，甚至比如说国外可能偏技术类的有推特这些。然后，社交媒体可能更广义上也包括像程序员之间可能会经常交流，比如说像GitHub，然后包括现在 AI 的话，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分享模型的一个是叫 Hugging Face 这个网站。大家反正可以自己研究一下这些，然后的，我觉得互联网上就程序员之间交流一般还是都比较友善的，就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都是很乐意来帮助你，无偿帮助你，无偿回答的，对，所以这可能是入门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多看看视频教程，我觉得比看一些技术文档可能更有帮助，特别是如果你初学的时候，因为对很多人其实会发现，就是单纯的这个文字输入，好像学习的效率有时候不是特别高。很多人其实更擅长的是这种视频啊，图像以及音频的这些输入，可能会学习的效果更好。对，这就是我目前先想到的。对，然然可以先分享一下，然后我再看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这个入门这个东西确实要跨行挺难的，就是自己本来不干这个，然后一开始摸索，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学不会，而是不知道去哪学 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在想，就是这里面可以分为几个块，一个是一个 Python，就是一个 Python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语言，反正编程语言一块，然后还有另外一块是神经网络原理。 然后第三个才是那个把编程语言把神经网络原理给实现，基本就这三块，内容上是这三块。然后学的话，就是不建议说一开始上来就从头学到尾。比如说我报个 Python 课，然后把它从头到尾，这样子你学到后面就不想学了。就应该是快速的上手，先找一些那个像有什么资料啊，就是比如说有像 GitHub 上面有很多那个开源那些项目，拿一个项目做，或者是自己有什么需求，直接看这个需求能不能直接编程去完成，基本做下来几个之后，那个编程这个东西，就能上手了。然后上手它只是第一步，只是这个工具会了，之后再就去看那些神经网络这些原理啊，反而网上有很多课，之后才是看论文啊，然后可能可以做一些改进啊什么的。对。
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想要做人工智能，开始到你用那个 GAN 做出来第一个图片之后，这一段时间花了有多久啊？
有半年多吧，那得要半年多。
看来这个是学习的时间周期真的挺长的。
哦，对，我想起来我刚刚说什么，就是以前我没有什么基础的一些 Python 的一些问题啊，就一些编程的问题都是就百度嘛，然后去找到要死，然后现在不是有 GPT 嘛，直接问 GPT 就行了，就它 GPT 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它啥都会。然后像平时比较用的还不是 GPT，就是那个 New Bing，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Bing 的。
Bing，对，Bing 那个太好用了，你几乎就是反正跟编程有关的什么问题，你甚至让它写代码都行。但是基础知识得知道，基础知识知道了之后，然后有很多现在很多功能都由它去写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在做有挺多这么搞的，就是有一些简单的功能直接让那个 New Bing 写。
其实就是很多代码都不需要自己写，但是你就可能是得有一个目标，就是我想实现什么东西，我去
对
学，
对，
可能很快。
对我现在看那些，看他们现在在干啊，然后，我看他干的那个过程特别像个产品经理，就跟那个跟 New Bing 说，我有一个什么样需求，然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你给我实现，然后他把那代码拿过来之后我就一跑，如果这个代码如果出什么问题，你直接问他，就是问 GPT 问说怎么改，然后他就给你改好了。
好让程序员有点害怕呀。
对，但是这些都是一些简单需求，如果稍微一复杂一点，就得这个产品经理得懂。
对，我 稍
应
微
该是。
简单补充一下，对，因为我自己最近这几个月也经常写代码的时候用到 GPT，然后感觉还是特别好用的。然后它包括在做一些数据可视化，就是比如说你用 Python 来画一些，比如说你有一个表格里有很多数据，你也可以用它来画图。可能我就会有一个比较谨慎的地方，就在于好像觉得，大家很多人也都发现，就是说，随着它这个模型不断的迭代，因为它其实已经把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数据都已经用来训练了，所以就它的新的更新，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就可能是最近新产生的数据，然后这时候大家发现它的数据的质量就反而，比如说从这个自然的角度没有原来这么好了，它很多时候就有一种类似于怎么说，可能是叫近亲繁殖的感觉，就是它现在用的很多训练的数据都是，这个模型它吐出来的一些数据，就大家发现它写文字啊，包括代码的这个正确率都反而没有原来，比如说几个月前刚刚出来的时候高了。然后包括我自己用它来做一些代码的时候，发现也经常需要来修改，然后来 debug 一下，就好像出 bug 的几率也比原来高了些。对，所以这个问题，当然他们肯定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在解决。所以就大家在用这个 GPT、New Bing 或者类似的模型来做一些软件开发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也是仅供参考，就你不能完全依赖它，因为出错的概率现在看起来还是越来越高了，感觉。
不过程序这种还好，程序跑得通就是跑得通，跑不通就跑不通，就给他一个需求，他能完成就是能完成，这个还行。但是写文本就不一样，写文本好像确实有你说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他出来的东西越来越脏。
这个我们还真的是之前还真的是没有想过。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就是结合然然的这个经历吧，就是你在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了 GPT 这几个软件，那你当时做的这个研究受到了什么冲击呀？
哇，那这个冲击可大了，就非常离谱。就是像我们当时为了那个出来这个结果好看，然后就是训练到要死，就是要把它那个效果调特别好嘛。然后像最近的这个 AIGC 这一堆东西，像地域 diffusion 的这一堆什么stable diffusion，还有其他 diffusion 这些模型，出来效果巨好，然后我现在就很尴尬。然后我后来想想。打不过就加入嘛，我们直接在那个流程上面，就是直接套上这个大模型，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拉满，就如果就说它是一个双刃剑嘛，就是我们之前的研究路径在现在有点不太行得通了，但是这个大模型一进来之后，它对于这整一个研究，它其实提升了，效果变好了，然后它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大模型虽然出来图形漂亮。但是呢，他的那个专业化的信息他不太行，就是他有时候像设计会有一些很离谱的设计，就是他不太懂这个设计里面到底要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修正了，就是我们之前的研究就有继续推，然后另外的就是新的研究我们在做，就是先把这些专业化的信息，像我们假期去干了文本的，然后图像的，还有多模态的这些数据攒到有。千万级的文本跟百万级的图像，然后是我们专业的，然后叫了一堆的这个本科生、研究生几十个人，就在那里挑着分类，然后把他们做成到现在是有，反正涵盖的是风景园林加上我们外专业室内的，然后建筑的规划的这其他的专业里面细分有十来个方向的数据，然后就是去喂，想着说一个一个调，就是把这些。大模型也好，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好，都往下继续调这个专业性的这个内容。
哎，在大模型出来之前，你们的训练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强度，是吧？那个时候可能更专注于技术和实现功
对，当时没想这么猛，
能。
当时想的就是他能画个那个，就像咱们这种本科生的这种设计的图就不错了。就想着说它能稍微达到人类的水平就不错了，但是这个diffusion 跟这个 GPT 一出来，我操，大家的那个对它的期待，对这个 AI 这个期待变高了，就跟魔法一样，就现在动不动的就说那它能不能帮我把整个项目做了，要
哦，
求就
是
变
的，
高了，对，
野
强
心
度就
变
变大
大
了，
了。
对对，现在当魔法，一开始把我们当骗子，后面的话把我们当魔法了。那 很尴尬。
我记得就是在他们出现之前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做过一波宣传，当时在我们的这个同学圈里面，其实是掀起了一波风浪的，大家都觉得
对，对，
很牛。
对，当时也有一些质疑，有些质疑，就是反正我能看那个后台，完那个评论跟私信里面有一些质疑，说造假啊什么这种东西的。然后到现在。现在再来发这个东西，这个评论里面又夹杂着另外一种声音说那个你们做就这，
哈哈
就
哈哈哈！
很尴尬。一开始觉得你这个怎么可能嘛，然后到后面又觉得，哎，你这个好像不行啊，现在有比这个更屌了。对，这舆论挺有意思。
Roger 怎么看这个反转？
我自己就。对 stable diffusion 这个我用的不是特别多啊，我可以讲讲我用另外一个 Mid Journey 这个，确实我发现它那个功能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比我以前用的任何这种软件的速度都可能要高一个数量级吧。就比如说去年年底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可能还是你给它一个这种叫 prompt 命令，就它能给你画一个。可能从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就是一个还行、勉勉强强及格的一个图。然后到了今年年初开始的时候，它开始加上各种功能，比如你可以把它的任意两张图可以融合，然后包括现在还可以做一些扩展啊。然后最新的一个几个版本，我看到它已经可以做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修改，比如说你生成了一个，比如说一个人拿着一个苹果的图，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命令来说，让它把这个苹果换成一个，比如说一个香蕉，就可以做这种特别细致的修改，就非常接近，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 Photoshop 这些图像处理软件，只不过它更多用的还是这种自然语言的命令吧。对，所以对刚刚然然讲的这个，它人们对这个 AI，特别是比如说纹身图这方面的这个期待值，感觉是可能每周都有一个新的这个大幅度的提高吧。对，我觉得上次看到这种现象，可能还是。当时10年左右，就是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家一直都在关注啊，这周又出来一个什么 iPhone 上出来一个新的 App，或者安卓上又多了一个什么新的功能，就类似于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这种飞速发展的这种带给人的喜悦和很大的期待吧。对，我觉得还挺快乐的这段时间。
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也是，我们之前在做的时候，当时又说计算机很快，他们快到就是说那个就在这个 GPT 之前就很快了。当时就是我们投的那种 SCI 那个期刊呢、啊，而是他们期刊一般按就是投稿流程一般就半年发出来，SCI 已经很快了，他们就还嫌这个不够快，他们直接投会议，会议的那个计算机他们在这种有新的创新啊，他们投的很多都是会议。会议的话，他们会觉得比期刊更快，然后按一般就是迭代的速度都是几个月几个月这样子迭代，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快了。然后到这个 GPT 之后的这一波，就已经是我之前跟当时我说我开始做这个研究，不是有个朋友嘛，他们搞那个搞人工智能的，然后他当时跟我建议说，你再去追这个技术已经没有太大必要了。他说我们自己在做这些研究都感觉快追不上了，就。你们就积累数据，就行了。到时候等积累数据，等那个技术出来，到时候很快了。现在不是图像模型、文本模型，现在就等那个，一个是三维，一个是这个多模态，就几种模态连到一起的这种大模型，等这个模型出来就行了。然后其他的你就积累数据就行了。这个速度已经就是跟不太上，就没必要再去追这东西。
其实就是说，这一波的科技的浪潮直接改变了你们的打法，从一个做技术的角度变成了一个搞数据的角度。
对，这个就很尴尬。不过蛮好，就是它这个技术的这种革命，反正我觉得真的挺有点像当时的那个工业革命那种意思。因为而且这些算法是在快速的落地到各个工业环节，跟以前的各个时代的那些大的工业革命很像。
是的。我不知道，像美国的公司啊，我觉得其实确实在国内的话，这个 AI 它应用起来是真的很快的，而且确实政策上特别的支持，它会有一些扶持的政策，就是你用了我就给你拨款。这个在国外的话，Roger 有感觉到吗？
对，国外现在就感觉，因为我自己也在这种初创企业，然后包括平时也可能自己关注或者也接触一些他们做，特别是早期的像天使啊、种子轮投资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现就对现在的浪潮，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的人印象里还记得什么21年可能。很多人还在做元宇宙，22年做什么 Web 三这些，然后现在发现，对，可能10个新出来的这种 startup 就初创企业，可能有8、9个都是做 AI 相关的。当然，大家也不是说只纯粹在关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啊或者技术，很多人是在做这种 AI 加某一个项目，就可能类似于，6、7年前大家都在。特别像国内，中国国内在做互联网加，
互联网
现
加，
在的话，对，美国就在做 AI 加这些各种各样的。我看到有做什么，对，文本生成，就写作助手，当然这些可能是最基础的，然后可能高级一点的有，现在有些人可能在研究一些什么 3D 模型嘛，因为这块好像目前确实在技术啊、算力方面还需要一段时间，对，然后。可能所有包括现在已经成功的这些比较大的这些科技公司，也都是在自己所有的产品里要加上 AI，像做旅游的什么，他们可能像那个 ChatGPT，它最早的几个 demo 里就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它来生成一个这种旅行的日程的安排。所以现在我看到很多旅游公司，他们也在里面集成了类似的功能。对，感觉。可能 AI 至少我觉得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可能都是这个科技创业行业的这个主流吧，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口，我觉得。
就我的观察，首先大厂是在几乎都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大模型，那么小的创业的团队呢，我也遇到一些都是在通过这个接口去做一些训练和开发吧。那你们怎么看待它的这个，就是对于咱们这种小规模的这种产品化？
小规模的这种东西，反正像你刚刚说的对啊，就大厂做的这个大模型，然后小规模还是主要精细化，就是做一些直接落地到那个应用层面的一些东西，就抓着那个需求嘛，就像那个现在不是有 ChatGPT 之后有 ChatPDF、ChatExcel，就是每一个人都用到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做起来比较快，它不用说你去训练一个专业化的这些内容，它是主要是设计那个 prompt 把这个流程搭起来，就是不用像对像我们做的这种事情还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因为我们是把它灌大量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信息。但实际上，公众的需求还没到这儿。公众的需求一般都是说，比如说，像我那朋友很明确的，他跟我说，他说，哎，你搞这些东西，然后我现在做个 Excel，你能不能帮我怎么把这两个表快速的比对一下？我说，比对一下，你不是用公式就可以了？他说，不，这还不够快。我听说那个 ChatGPT 两句话就可以弄出来。对，一般真正客户的需求是这种东西。一般你要说，一般初创公司可能干的就是这一种比较吃香，速度快。
是的，前段时间的时候，我领导给我们转发了一个什么 AI 产品经理一个在线网站，然后你可以免费用一次，然后他把那个链接发给我们说，你看你们不知道多跟这个销售沟通，你们现在做的这种原型的工作早晚就要被替代。
不过我觉得产品经理还挺重要的，毕竟我们现在在像他们在干的时候。还是需要产品经理去打需求。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都在做产品经理的工作。
啊，对啊，我现在我对啊，所以你刚刚说算法工程师，我觉得调子起的有点高，我觉得我跟产品经理差不多。
你是算法起步的产品经理。哎，那你当时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你为什么选择继续读博去做这个研究啊？没有说我去做一些应用的事情，或者我干脆就创业去了？
这个好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当然是挺想转行的，但是觉得就是我手头做这些东西，我总觉得跟那个跟实际干 AI 的还差挺远。就是我重点的是知道怎么把这个应用落到我们专业里面。然后你要说真正那个 AI 里面的这些东西还有好多要学，当然是想法是局限了。不过我后面想想，其实我当时想转的话应该也可以。但就是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感觉还是不太自信，然后就想着，既然我这个优势应该是在这个专业化，那我还是继续搞研究。
那你现在研究的方向是什么？方便透露吗？
啊，就数据景观吧，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深度学习在风景园林应用。
这里的应用指的是在这个设计领域吗？设计方面？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设计领域的应用，就是现在深度学习在我们专业的应用大量的都在做那些跟街景识别有关的东西，然后做这种生成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归的口应该还是算是数字景观生成式设计这个东西。但比较尴尬的就是生成式设计又是在建筑比较火，但是在咱们专业比较少，咱们专业很多在搞那街景识别啊什么这些。
是的，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扩展一下，就是可能不止于景观，会更好一些。
我现在很尴尬，我现在投论文都找不到审稿人的，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人比较少，但是
就没有人审得了你。
不是这个，对这个很尴尬。当时就是我跟导师说，我说这东西小众，他说你疯了，怎么会小众？AI 怎么会小众？但实际上还是小众的，因为你说做生成的这一些人大多数在做建筑，然后做风景园林的这个东西就少。我希望就有听咱们节目的有什么这样子的朋友跟交流一下。
那其实据我了解，你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其实培养了好多的这个学弟学妹。
对他们说特别热情，然后过来干反正我 我也确实缺人，然后来就搞嘛。不过确实，我当时觉得就是像我自己摸索，我能弄的一些活丢给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能干出来，但实际上发现确实有一点门槛，有些人会推不动。
那这个里面，他们有些通过跟你一起合作有转行的吗？
转行的有一些，但是因为确实，干的时间不多，就是我现在也就跨了就2年，所以就是我从开始带着他们干，然后到现在差不多就2年多一点，然后这里面碰到毕业的就不是很多，但是毕业的基本都转行。就是毕业的基本都转行，然后还有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直接去实习嘛。然后就是我们假期的时候，不是我说搞了一个数据的一个工程嘛，然后那个学妹就去实习啊，这里就不方便透露什么公司什么姓名了啊，反正我内容我可以说，就是她去实习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说她那边的情况，我说你干了什么活？我靠，他说出来的那个内容跟我们假期的那个内容一模一样。我说，那你这不是熟手吗？他说，对。他上来之后，直接就是领导跟他说啥，他说都不用听，就知道后面是哪几步，因为在假期全部都干过。
不会是数据标注吧？
不是数据标，他是数据，就是他去盘那个数据标注的内容，就是标注的是有标注员去干，标注员。一般标注公司的话是不用招到像这种学校的，就一般招一些那个高中生之类的就可以。然后像这种类似数据公司，他们招的这些本科生啊什么的，是去做产品经理，就是设计你整一个标注的规范呐、啊，然后这个标注它是要对接什么样算法，要做出来什么产品，然后另外一边客户的需求可能会有哪几类的需求，然后怎么落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活上面去，
哎，这个是不是 Roger 也是在做的事情啊？
这方面数据标注我倒还真的接触的不多。不过，之前我读博的时候，可能大家很多精力确实是花在你把要收集到的这个数据要做一些整理吧，或者他们有的叫什么数据清洗之类，就是要反正要把它的格式要搞得比较规范一点，然后要弄成这个软件，或者说其他人可以直接用的。对，这个上面感觉花的精力还挺多的。然后我其实大概几周前也尝试过用GPT，因为它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叫什么 Code Interpreter，它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数据整理的功能。就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尝试一下。对，我觉得数据可能就是在未来，可能就变得像现在的这些什么能源一样重要，就可能是对最重要的资源。我觉得，
是的，后面就会成为一个数据争夺的时代，但是在我们国内可能就不存在争夺这一回事。哎，那在产品的推广方面呢，其实前面也讲到一点啊，就是，现在然然做的这个产品，哎，你也可以讲一下你现在这个产品大概是一个什么，从产品经理的角度讲一下你的产品现在的应用。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还是 to B 端，就是给那个企业定制一些快速生成的一些应用，就是比如说企业给我们一些数据，然后我们拿去训练做微调，然后做一个 AI 模型给他，然后他就生成他们企业风格的一些那个设计作品，他们直接就用到他们那个工业流程里面。本来我们是想说做跟 C 端有关的，但是我发现C 端的这个难度还是大，因为你想想，就是你大量的这个用户，然后要去用你这个东西，很多很多内容是没有 B 端这么简单。B 端你基本那个业务流程那个专业化给它做好就行，它对于这个响应速度啊，还有这个功能是不是足够简单呐，这些内容不会要求太高。
一旦 to C 的话，服务器的压力太大了。
对，当然是 to B 的。然后包括我现在带着这些学妹，有一些转行的，他们去各个公司干的，他们干的很多都是 to B 的，那他们实际工作里面也是都很多 to B 的。
是的，我做的也是 to B 的。
对，你，我听你说了，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产品我感觉它还是不太面向公众的，就是它主要是在说难听的替代白领，它替代的是白领，就是只有公司有这个需求嘛，公司特别想把那些白领裁掉，然后可以省一点钱，直接让机器干。那这一波主要是针对那些图文工作，还是在替代白领的这种工作。对于普通人的话，普通人好像没太多这种什么快速生成的之类的这种需求。
除非是我觉得还是独立开发的，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公司的。
对。
你接触的这
但是
些甲方，他们的需求就是这么的直白吗？就是看看能给我省多少人力。
直白啊，我们在算那个成本的时候都差，就是真的是在量化这些劳动力，就是你请一个设计师多少钱，然后一个设计师一年多少钱，然后所以你这个软件开发的成本不能高于哪一个价，就是这再说下去太敏感了，就是算好了，就是对一个人就是一个算力嘛，人是一个算力，然后你这个算法跟他 PK 到底。哪一个省的成本更多？
是的，这里还是感觉挺残忍的，就是它在 AI 在促成一些产业的迭代和人员的这个职能的迭代，是不得不要改变的。那你们有想过要做 to C 的产品吗？
有想过啊？那 2C 的话，那钱还是多的。对啊，那流量上来了之后就好赚钱了，但是问题是。你流量一上来，你这个平台的压力就大，然后你这里面的成本就高了，这个硬件的成本、运维的成本、各种东西的成本就高起来了，高到一定程度就入不敷出。
是这样的。
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感觉 2B 它这个成本能控制的比较好，就你的利润还是挺可观。就做 2C 的话，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都有那种。先让你免费试用嘛，然后对我跟很多做这方面朋友聊过，包括我也有时候帮他们推广，然后可能接触到一些数据，就发现如果你的这个付费用户的这个比例不是足够高的话，你会发现你做这个东西完全是亏本，就等于是你把你的这个钱都用来作为那些大模型公司就帮他们提高收入，对你自己是好像很难。在这方面有利润的，因为就大部分人都只是可能免费用一次嘛，然后其实用就等于说给你只是增加了一个成本而已。
这一点，我觉得然然是不是深有体会？你们不是曾经有发布过一次 to C 的这个小程序吗？
对，匆忙下架，就是我当时也在想，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之前，我还以为就是说，比如说免费让公众用啊，还比较天真，想着啊，我们先把流量做起来，然后我发现。其实每一个用，就是他们在用，就他们免费的话，我们是要投入成本。那么用一次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一次多少投入多少成本？所以要开发这种东西，应该一开始就想清楚，我要放多久，免费多久，然后后面再想，就是先想好后面要怎么收钱，不然就肯定亏本。
就是先要把预算做好再说。
对，我做完之后才知道，就是现在很多那些免费软件，格局有多大，他们应该是要赚后面的钱。
是的，我记得当时你们那个发布之后，我过了半小时再看的时候，就已经
对
发
啊，
了一，
匆忙下架，
对，发
对，
了一
太没
条
有，
通知。
对，太没有经验了，
就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也是可见现在做 AI 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那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挺有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是一个风口，然后都觉得哎可以赚很多钱，但实际上就是要加入这个东西的话，都是各个方面都需要高成本，一个是那个数据啊。然后还有一个平台算力，然后程序员本来就贵，这里面盘起来的那个成本非常高，还是需要一些实力非常强的公司来入手。
其实你们也是有做出一些成功了，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卖给了一个上市公司吗？
哎，对，就谈了那一单，
说
对，
的好
其
感
他
人。
的就是好多好多都是就是过来。问价就是问说那个就聊聊聊聊聊聊半天，然后到后面就是，它就变成一个研发课题了，就真正谈到那个商业化也就那一家。 然后后面的就现在都在进展，反正可能是也是行业寒冬，大家都在观望，不太敢上手。
那你觉得做弊端的这个商业化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呀？或者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些，
最难的点，
就怎么样才能打动他们去买这个产品？或者是现在这个市场，你觉得它主要卡在哪里？是因为经费吗？萎缩？
就是一个是案例，一个是你刚刚说的经费，就一个是他们也没这么多钱来研发这个，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成功的案例，还是得要一个成功案例呢，才能说服他们。成功的案例，然后对方很有钱，有足量的钱数据，然后来做这么个事儿，做成。所以像我们谈的就是，谈第一家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原因，就是你让现在。普通的那个公司很难有这个魄力，就是说，哎，我真的要那个说降本提效，然后来为这个事情来做出一些那个投入。
还是他们要看得到目标，然后他们也要估他们的成本。那现在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比较穷。
对，也只有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会想着说要降本，然后小公司好像。大多考虑的是要挣更多的钱，而不是说降本。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可能吧，这个，
对，
我就是自己的观点。
确实对，像好像美国这边对最近这一年也是大的上市公司都是在裁员，就虽然本来也没怎么亏钱，对，他们主要裁员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然后可以对那个好像董事会啊，还有股东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对。
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的预期都特别的低，特别的差呢？
补充一下，可能在美国，可能是因为他们最近一直在那个加息嘛，就是等于说你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稳定的一个储蓄，你可以有比如说5%的回报，那可能大家就对这种科技创业的热情或者就没有这么高，或者说更加谨慎，就不想再冒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发现这个稳定渠道的收益更高的话，那可能就大家在这种高风险上就。没有那么大的这种热情，或者说闯劲了吧？这是我的感觉。对，然然可以再补充一下。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成本还没下来，就是那个太贵了。AI 要入局的话，感觉可能太贵了，那成本高。就像那个，既然我们说工业革命，我就想到上一波工业革命，像那种灯泡，它不是说研发出来啊，它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而是把这个灯泡的一个成本给降到所有人都能用，它才真正能推动整一个发展。所以呢，AI 应该是现在它成本还太高，那个技术门槛也高，然后里面需要的资源呐，各种东西都高，所以就还没太多人买单这个事情。
那这里面的突破，你们觉得会是硬件上的吗？
不能妄下定论，个人观点是有可能是可以是技术上的，可能可以技术上，就像那个 GPT 的这种大模型出来之后，其实整个技术门槛反而变低了，就是它 GPT 本来就能辅助这个算法开发了，然后有很多工作以前需要很复杂的这个算法去解决，然后现在可以直接去用 prompt 啊，或者是他们有一种叫思维链的一些办法啊，就是不需要说很复杂的算法，直接调那个大模型去处理，就哦就像刚刚他说的这个洗数据啊，就洗数据这个事本来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像文本数据，现在 GPT 直接可以写，然后像我们里面有一些具体的技术啊，像什么抽知识图谱啊，这些技术本来都很复杂的，然后现在 GPT 直接能处理。
那其实从景观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可能图的训练是一个大头，它就是纯纯的人力，现在还没有办法被替代，或者有可能让 Midjourney 标吗？
对，
有点费
这个
钱啊。
也是。哎，景观很奇怪，景观在每一个数字浪潮里面都是最慢的，它可能有一个天然的一个门槛在那。就我们之前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它为什么景观总是最慢的？然后它，但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可能它的这种就是不科学，我这么说会不会不太好？对，就是 就你看那种
主观性强，
建筑，
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主观性强，主观性强，我们经常做出来的这个设计就是啊，你怎么样才能好呢？合适就行。老师说要一个感觉出来就行，但是你对计算机来说，什么叫感觉行就行啊？你是对还是错？这个事情你很难讲。所以，尽管在所有的这些数字化都最慢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尽管市场这样市值也低，所以总体它的就是速度是最慢的，有这可能。
是哎，在机械上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就是它都是可量化的，然后目的也是可量化的。
哎，对，
机械上对我觉得它因为好像特别标准化，就这方面反而好一些。然后，对，接着上面讲的，我自己作为一个就不太懂这个园林啊、景观这些的人，我作为一个外行人的一个小小的猜想，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说，如果你是真的像这种就是完全不科学，或者说完全特别主观，像就 Mid Journey 啊、Diffusion 这些，如果你只是让它画一个什么漫画或者画一个图，这个反而就是，反正你只要画得合适就行嘛。我觉得好像像这个风景园林，是不是就是你们既要有这个比较艺术审美的部分，然后又要符合一些标准，可能这个反而就是你这个两方面都需要兼备，所以好像可能在目前这个 AI 这方面好像可能有一些挑战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猜想，就也不知道对不对。
哦，你这个说的太准确了，不能，这个不像一个外行说的，这我刚刚说漏了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评论，就是如果是完全的主观，那其实还好像你说画一个图，这个能画得很漂亮，它关键是难点，难在说它也不是说 你
完
随便
全没
画一
标
下
准。
就行，它有一个奇怪的门槛在里面，就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像我们专业在调一个颜色，都得调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也不光是颜色，我这个说的还比较不太专业啊，就是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像
都得
高
考虑，
差呀，像那
对
个
对，
公园有一些设计规范，就是这个园路得多宽，想要走车多宽。
有规范的还好，是那些看似没有规范，实际上有规范的，我一下子还想不出来。有什么？就看似是有规范，但实际上是没有规范。然后大家都有就是共识，就是一定要得做到这样才行。那一些东西是最最难，
比如说入口要有个大草坪这种吗？
类似吧？就比如说，我就说，就是比如说轴线嘛，轴线这个东西你没办法量化，没办法告诉计算机这玩意是个轴线。你如果告诉它轴线，它就一定会。会是前面一个草，然后后面一个水，然后一个就无论如何都会给你设计成这样。它又不是网，就是这个轴线还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但是大家都有共识，说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啊，不然就是不太懂。
哦，对啊，就是西方园林
对，
里面那些东西，你
对，
要先
对，他
把
们也
这
要
个，
明确的标准。
先要把这个理论跟你们开发的这个算法讲透了，前提是你们先理解透了，这个就很高深，这是专家级别的这个理解，企业级理解。
对对，那就那个上次我们有一次就跟一个做规划的谈，然后他们是说想买我们的产品，到时候提个需求，然后你得把那个轴线给做出来。我说这个轴线那就怎么？他说轴线很简单，不是我说轴线，那我给你做一个通风廊道，只要接近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建筑完全通的，可以吗？那肯定不可以嘛，对吧？那你就要放什么样建筑呢？你这个轴线要怎么样才能是一个轴线呢？你说的明白，那说不明白，那算法怎么做嘛？就类似于这种奇特的需求。
哎，说到轴线，其实我理解轴线应该是你视觉上的轴线，这个就是。需要让计算机换一个视角。
对，那也不光是视觉，它不同的那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可能还不一样。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又虚，然后又虚，但是它又存在在那里，那让计算机怎么去总结都不知道。不过比较好玩的就是我们之前训练那个算法生成出来的那个结果啊，我发现他们会做轴，就是算法会做轴线，会做这种对景的轴线。就我没告诉他，然后他会在一个水池，比如说我让他放一个建筑，他自动的会找那个水对岸有那个广场跟建筑在哪，然后拉一条轴线出来。 我觉得太神奇了，就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告诉他，没办法约束他，但是他能从大量的经验里面总结出来。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很有希望的。
就量够大就行，就是那个数据量够大，他总能学出来一些我们专业的臭毛病出来。像我们之前搞一个那个线稿上色的一个应用，然后那个算法能根据那个线稿做出来那些颜色全都是那个竞赛风，就很奇怪，就是都是竞赛风，我不知道他怎么理解到的。
哈
然后就是
哈
我说这是我们专业的臭毛病。
哈，哈哈哈，是的，这可能是我们国内专业的臭毛病。
对，就你就用 Stable Diffusion 去生成，你都生成不了一个那个小清新这种风格的，就是它的那个它没有我们专业那种味道，但是用我们的那个算法生成出来的就有我们专业的味道，它就很奇怪。我用词还是味道，就没有对错，它是一个感觉，就很奇怪。
这里面就是好像是一种审美，一种风格化。
对。对，但又不完全不单纯是审美，它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功能跟一些道理在里面。哎，这太奇怪了。所以我们专业为什么数字化那么慢呢？就是因为确实这个毛病有很多，门槛在。
是的，那对于就是 AI 的应用上，你们还有什么想表达的？
那这个还是得
就
大佬
是。
先来
对，其实可能是涉及到
啊。
我们刚刚主要说的景观专业嘛，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专业呢。就是你们总的来说，对于 AI 的这个应用，你们有哪些的这个想法？你们觉得其中有哪些机会和风险点？
机会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暂时，比如说1、2年之内很难发生，但是之后就随着它这个，比如说计算速度越来越快，就你可能因为现在，比如说大家要生成一些哪怕是最简单的文字啊什么，就还需要以几秒钟的这个生成时间嘛。如果之后能把这个时间能够缩短到，比如说这种毫秒级别，那么可能就你能做一些更加实时的一些应用，就我之前想到的，就可能，比如说你能把它更多的和一些什么穿戴式的硬件相结合，做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东西，然后包括在一些什么体育上有更多的应用，因为现在我好像看到有些 AI 体育，比如说应用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个什么投篮的一个姿势的一个视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体育的视频交给 AI 分析，然后它可能要过个几分钟给你出一个什么 AI 的生成的一个分析的报告，然后如果你能比如说在这方面把这个时间缩短，可能能够更加提高效率吧。这好像我自己之前看到的一些，然后随便想想的一些例子吧，然后也想对听听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我先抛砖引玉一下。
你刚说的体育这个，我觉得我们已经实现了呀。我现在做的这个，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实现到实时的给你反馈，包括很复杂的投篮，你在一个规定之下，什么你要先在什么三分线之外跑2圈，然后投，然后你只能投几次，然后哪一次投中了，现在通过视觉是可以判断的，而且是可以就从你的体感上是实时给你的反馈，就
哦，
趁
哇，
机打
那
一
好
波
神
广告。
奇，
啊，
趁
没
机
有
打一
没
波
有，
广告，
这个广告给我没什么，对我没什么好处。是的，就是确实已经
那
实
你，
现了。
你们的产品是在手机端吗？还是要有一个专门的设备来做这
手机当然做不到，这个现在只能是服务器，就是本地部署。
哦，对，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些例子，他们那些要处理一段时间，对，他们都是那种可能是手机端的一个 app，然后处理可能当然也是可能是放在云端嘛，就可能我设想的是之后，比如说这两个可能你们的优点可以结合一下，就比如说是一个非常便携的一个手机啊，甚至就是一个这种智能手环，然后就能做一些实时的处理，这个好像对现在的这个处理速度应该还做不太到这方面，对。
是的，这个得是以后的事情了，可能。
嗯。
那然然呢？你觉得呢？
对，这个我就这个话题有点大，我这些都是个人观点了，就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在想，就是它是有一点像工业革命的味道，这个 AI 这一波改革有点像工业革命，它针对的矛头是这个生产力， 所以它跟以往的那些改革还不太一样，跟这个互联网加不太一样。那互联网加这些还是就是创造更多的这个需求啊，什么这些为还是面向西端的创造更多的这种需求，但是这个是面向弊端的，是面向工业化、工业自动化这一波操作啊。然后它能干什么？它能干的是一个图像文本啊，就是像图像识别。然后还有图像生成、文本生成、文本的一些审核、数据的分析这一类的工作，其实它就是在替代白领，还是我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内容，而且它是我感觉是有可能，而且推进速度这么快，是有可能是会改变接下来的这个业态。然后我感觉可以对标一个案例啊，就是像以前的这个推荐算法跟主要是推荐算法这一波，以前的这个搜索。就是他们叫搜广推啊，搜索广告还有什么，反正搜广推这一类的这个工作，它是在影响整一个城市。就像那个咱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信息茧房，手机拿出来，他们的思想啊，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控制，都是这些推荐系统控制的。包括我们城市里面的这个外卖员，他们怎样去配送，那怎样跑，然后还有城市里面的这个车型的道路到底怎么计算，就是由 AI 控制的，它的这个影响力可以大到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这一波主要是针对那个工业上面，不只是刚刚说的像做体育的这一些面向西端的应用，更大的是真正的降本提效。如果是到一定程度，它积攒到一定程度，到时候的图像大模型、语言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这一些大模型出来之后，自动驾驶跟那个 AI 医疗这些可以算在工业化场景里面，这些应用真正落地、真正有用起来了，我感觉那一波改革就开始了。就是还没到工业，还没到工业，就可能还在扯概念啊，比如说套一下 C 端的一些需求啊，怎样快速的出Word PPT 啊，什么这些东西，还是在大家还是在摸索一个道路去赚一些钱，但是真正的变化可能就在这些工业流程里面应用起来，这个时候可能就开真正的这个改革了。那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正好我前几天的时候，从 Roger 的那个极客评论区抽奖到那本书已经到了，就是
五千天后的世界嘛。
然后我今天就看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观点挺有意思的。他说，未来人类的娱乐和工作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包括工作的形式，包括自媒体的人会越来越多，不是自媒体了，包括独立，那个叫什么自由职业者的人越来越多。工作和娱乐界限越来越模糊，可能这个就是，这一次的 AI 带给大家的改变。
哇，这调子好高！
啊，是的，是的，这
对，我听
作
起
者
来
的调
好
子
震
很
撼。
高。是的，他也给我带来一些震撼，就是确实会有一些危机感嘛。就
我
虽然
感觉
我，
反而是好事，我觉得是好事。生产力大幅度的提升的话，那不是物质那个什么物质生活是吧？物质生活能大量的这个丰富嘛？
物质和精神大量的丰富，但是可能就是得考虑一下那个转行的这个情况，就是自己手里的工作不一定能做到老，这个是必须要接受的。是的，哎，说回你自身，你觉得你做出了这些选择，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或者你有什么遗憾和后悔吗？
遗憾和后悔啊，就是我想转行，说实话是想转行，对，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为什么读博，我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就是这个原因。就实际上，我是一直想转行的，但是就好像也没有，然后就继续干呗，干一行爱一行。
其实就是割舍不下自己现在做的这一摊事儿嘛。在我的眼里，其实你已经转行了，就是你已经不再真的受这个业务领域的限制了。可能你自己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还处在校园里面。
对，受这个学位的限制，但实际的工资是实际的那个工作已经跑到不知道哪去了。
对，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就是在我眼里，你不仅就是转行了，而且我觉得你是在创业，你是在创造一些事情，新的事情。
但是难度就很大，就不知道创不创得起来。
对，难度是比较大，但是也还好嘛，就是其实是有很多人看好这个领域的。
对，现在当然都在摸索，现在。阶段都在摸索，在试错，不知道错不错。 错的话我就是炮灰，就是这么回
事。就是前人，其实是后人的肩膀。
对，现在反正当时开始做的时候没有想的就是这么多，当时就是试一下，我搞个算法，那很厉害的样子。然后现在做着做着，好像就已经开始有研究支线了，有各种东西。
其实作为用户，我很期待将来你们的产品，如果真的有一天能 to C 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能达到 to C 那个，能达到 to C 的话就我感觉这个产业链肯定已经改变了不少了，能到那个环节。
哦，对，我前面就是想开玩笑，就是说那个很多创业的人，我发现都是他们一边创业一边会，比如说自己做一些自媒体，就包括我们现在录的播客，或者说你开一个什么社交媒体，什么小红书或者国外的什么Instagram 或者推特之类的账号来推广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嘛，或者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叫什么什么 building public，就是你把你这个开发的过程在公开的地方分享出来。就甚至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他们可能最后哪怕创业的东西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水平，但反而就是做的这个自媒体的东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帮你这个赚钱的东西。反正。对，我们反正也都算是还在创业阶段，也可以想想，就哪怕创业最后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成功，说不定自媒体能成功的。
对，我现在国内是有做一些自媒体，像什么 B 站、小红书什么的，但是国际上没有，国际就是发论文的。
哎，你可以发到那个 YouTube 上，
啊，对。
就是转成英文的，因为我看到你在 B 站上有几个视频还是非常火的，就是大家评论区直接炸锅了。
对，到时候可以那个这个节目可以推推我那账号，再涨涨粉。
没问题，可以的。对，推广一下你的账
然
号，你说叫啥呀？
后，哦对，有一个 B 站号、小红书号叫地球研究所 PPT，然后那个公众号的话就是凡尔赛 landscape 空格 lab 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想补充的就是，反正我刚刚说的都是。个人观点啊，就都不知道对不对啊。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再探讨。
好呢。其实名字也比较复杂，我到时候会放在我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找。好呢，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 Roger，谢谢然然。
感谢，
跟
谢
大家
谢
说
两
再
位。
见吧。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